河南打响第一枪，开启孟加拉模式清算中共打手。卢比奥驳斥欧洲领袖陪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不是为了防川普霸凌。美国前官员赞越南打击中共产品，被台湾做了示范。中共驻泰国使馆施压艺术展，缅甸策划人逃往英国避难。美国参议员访韩日，要造船合作抗衡中共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在河南封丘县黄陵镇发生了一宗中共暴力强拆厂房的事件，搞到当地村民反应很激烈。有传闻说，当中有五个穿着红色背心的义工，实际上是帮中共强拆的人。这班人被村民当场处决，其他人吓到即刻除衫走人。网上流传紧的片段，见到村民为了庆祝胜利，还租了几部电子礼炮车出来搞下气氛。资料显示，出事这间家私工厂，这块地在2023年9月被划入工业开发区，不过政府补偿不合理，业主不肯搬，还将事件告上法庭。市县法院都判了镇政府做错，点知8月14号黄陵镇党委书记郭建俊带着成班穿着红色背心的所谓义工，没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就夹硬来拆厂。现场片段显示，连啲设备货品都未搬走就被卖咗啦，损失好大。最讽刺嘅系，今次唔系有着制服嘅执法人员嚟拆，而系一班穿着义工背心假扮好人嘅人。有网民讽刺话，穿住个有爱心标志做啲咁无良嘅嘢，郭书记真系帮全世界上咗一课啊！呢啲强拆，中共早就当呢啲系家常便饭。不过呢次佢哋真系估唔到会有咁嘅收场。8月17同18号，仲有好多网友喺抖音同 X 平台出片，话有五个穿住红色背心嘅人俾人搞掂咗，其余嘅都吓到走晒去避风头。有个抖音账号叫做星空万里的出片话，封丘有个穿红色背心的人被人搞定了，村民自发出来庆祝，现场成条街的人都举着手机拍片。其他片段又见到很多农夫车，车尾装着放着礼炮的装置，好像办喜事咁。还有网友说，河南红背心大队被人消灭，现在没有一个够胆穿红色背心出街了。甚至有片见到那班人聚埋在高速公路想逃走。有人说处决这几个打手是凌晨四点半发生的，片段中还有部车前面挂着白花，整班人围着在这拍，好像送殡那样。还有人评论说，本来想着讨好上头，做埋城管的这些衰嘢，结果就搞成这样。现在中国的百姓日子过得好苦，官员又贪又恶，今次事件可以被他们敲响警钟。那个强拆的郭书记现在在网上被人闹到飞起，抖音的网民还说他，你以后还敢不敢来。有网民提起孟加拉几年前政府腐败，结果人民忍无可忍，自发武装反抗，最终清算了恶官。 X 平台还有个叫无皇无帝的网友说，河南打响第一枪，孟加拉模式可以效法，这个是上帝给人民的权利，现在只得回一条路，就是将中共清除。人到了中年，最怕就是三高四高的了，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。不用怕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。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，吃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简单来讲，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，应该排的就排走，应该调的就调顺，整个人轻松了，气色都靓了很多。养生讲究一个顺字，代谢顺了，病痛自然少了，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。现在开始调理，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，一杯暖水，一日两次搞定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！喺双普会结束后，部分西方媒体分析话，欧洲领袖 金忙陪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，是为了防止川普在谈判中逼白乌方让步。就事件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回应，这个是愚蠢的媒体叙事。他强调，这些领袖到访是美国主动邀请的，而不是来做保护伞。据英媒独立报报道，卢比奥17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，被问到欧洲领袖为何要集体陪同泽连斯基访问美国，他直言不存在所谓防止川普霸凌的情况。欧洲领袖此行是因为美欧一直保持紧密合作，上个星期在英国就已经有相关会谈了。据悉，川普将在18号会见泽连斯基以及英国首相斯几贤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、德国总理默茨、法国总统马克龙、芬兰总统斯图布、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。多国领导人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就决定陪同泽连斯基前往白宫，显示出对这一场外交会面的高度重视。卢比奥反复强调，这些领袖的到临是因为我们邀请他来，不是因为担心泽连斯基会在谈判中被逼迫。他还指出，美国和泽连斯基的接触次数远比和普京多得多。媒体关注的背景是，川普15号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举行了近3小时的会谈，这个是两人6年来首次会晤，双方讨论了俄乌战争，并未达成停火协议。外界之所以担心，是因为今年2月泽连斯基在华盛顿和川普、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时，场面一度火爆，当时卢比奥亦在场。现在他再次表态否认川普会在谈判中霸凌乌克兰，并批评这种说法完全是媒体猜测。卢比奥还在另一场电视采访中表示，自己不会提前透露川普和俄罗斯谈判的细节，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协商。他强调，大家当然想知道进展，但真正重要的是确保谈判能够发挥实质作用。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幕僚长葛瑞 Alexander Gray 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已经彻底改变，关税和战略关系脱钩，未来几十年都不会回头。他特别点名越南在打击中国产品转运问题上展现出强烈决心，赢得川普认可，这一点足以成为台湾的示范。中央社报道，葛瑞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白宫国安会幕僚长，亦是川普重要贸易顾问纳瓦罗的亲信。他这次来参加台湾海达格兰论坛，公开传达了一个讯息，美国的贸易新现实必须接受，不能够再指望靠战略关系换取关税优惠。他说，过去川普加征关税的时候，经常被国防部长或国务卿以外交理由劝阻，但现在政府内部已经有共识，贸易和外交是两条线，不再绑在一起。川普的原则很清楚，美国不会为外交牺牲本国劳工。针对台湾的情况，葛瑞直言，他听到的大部分是抱怨，但这些声音无助于争取实质利益。他提醒台湾，美国未来无论由哪个执政，贸易方向都不会改变，继续质疑的只会浪费时间。如果接受现实，台湾仍有机会将关税从 20% 去到 12-15%。 他特别提到越南，越南是中国产品转运的重要通道，但河内展现出配合态度，积极打击改产地行为。今年7月，川普和越南达成协议，对越南出口商品征收 20% 关税，不过转运货物则提高到 40%。 葛瑞说，越南的政治体制和台湾、日本、南韩不同，但在执政上展现的决心足以成为台湾的借鉴。他建议台湾不要只纠结在关税问题上，而应更积极在美国投资，扩大军售采购，购买能源，创造就业，这个才是川普最在意的。 三个礼拜前，一对缅甸艺术家夫妇在曼谷艺术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展览，但亦因为这场展览，他们被迫飞去英国申请政治庇护。BBC 报道，这场展览名叫《共谋星图》，展出了多国流亡艺术家的作品，包括来自中国、西藏、新疆和香港的创作者。展览的主题是揭示威权政权怎样互相配合打压言论，这个主题自然激怒了中共。策划展览的人Sai告诉 BBC， 展览开幕后没多久，中共驻泰国领事馆人员多次到场提出抗议，要求拿走涉及西藏、新疆和香港的作品。最初要求的是直接关闭展览，后来经过协调，部分作品和文字说明被移除或者涂黑，展览才可以继续。一封揭露的内部电邮显示，主办单位收到警告，说展览可能影响中泰外交关系。电邮还提到，中共使馆是通过泰国外交部和曼谷市政府向艺术中心施压，而市政府即是这个中心的主要资金支持方。Sai 说，审查风波后，他们收到画廊工作人员的消息，说泰国警方在打听他们的下落。Sai 担心若被遣返缅甸会遭军政府迫害，于是他们两夫妇几个钟头内马上执拾行李，买机票飞去英国。Sai 的家庭背景亦令他格外敏感，他的父亲是缅甸前地方政府官员，因反对军方而被捕入狱，母亲曾被软禁，他本人长期在海外批评缅甸军政府。2021年政变之后，他和太太去了泰国，以为这里安全些。现在他说，当外国力量能够决定一个艺术展的内容，这个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了。多位人权人士批评这件事是中共跨国打压的另一事例。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奥尔顿分着说，这个凸显中共影响力已经伸延到其他国家的文化机构。人权组织则形容，这个是对艺术自由的威胁。泰国本身亦因为类似事件备受关注。2015年，瑞士公民、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文海在泰国失踪，之后证实遭中共警方拘留。今年较早的时候，至少有40名维吾尔族人被泰国遣返中国。美国两名参议员近日访问南韩和日本，希望推动造船合作，对抗中共造船业在全球的压倒性优势。因为这样，美国打算藉助韩日这两个造船大国的力量，一起提升维修和建造能力，支撑美国海军。大纪元报道，美国参议员达克·沃斯和金安迪在8月17日抵达南韩，随后还会前往日本。他们此行的重点是和两国主要船厂高层见面，商讨成立合资企业，在亚太地区建造和维修美国海军的辅助舰艇，并为美国本土造船带来投资。达克·沃斯说，美国造船业最近几年持续衰退，五角大楼虽然在新年度预算拿出470亿美元，但现在的造船能力比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重要弱，和中共相比差距太大了，必须重建。研究机构数据显示，2024年美国的商业造船占全球产能的 0.1%， 而中共高达 53%。南韩和日本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，这个令美国担心，一旦爆发冲突，舰艇维修和补给会严重不足。事实上，合作已经有了成果。南韩现代重工8月宣布，获得美国海军一艘补给舰的维修合同，工程将在9月开工，11月交付。这个是南韩政府提出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后的第一份合约。南韩承诺会投资1500亿美元，帮助美国重振造船业。据悉，南韩和日本合计占全球近44%的市场占有率，技术先进，规模庞大，无论商船定是军舰都有优势。过去一年，南韩和日本的船厂已经为美国军舰提供过多次维修服务。 美国专家指出，同韩日合作不单只能舒缓美国本土船厂压力，亦能帮助美国在亚太维持战斗能力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